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在美国公布了中国黑客不但窃取商业机密，还盗窃了美国政府雇员机密资料之后，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升温。日前，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司法单位向中国提交了一份黑客名单，而中方则在习近平访美之前悄悄地抓捕了一批黑客。究竟中方是否真的抓捕了这些黑客呢？还是只是虚应故事？而当中是否也包括了中国政府还有军方的黑客，或者仅仅是以一些不痛不痒的违规者来充数，或者甚至他们是抓捕了网络的维权人士呢？中方如果不愿意配合的话，美中之间的网络战是否将一触即发？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依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仁堂博士，以及网名北风的网络作家温颖超先生，他透过 Skype 从洛杉矶参加节目。两位，再次欢迎两位。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51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韩仁堂博士哦，中方现在说他有配合来做这个抓捕黑客的动作，美国政府这边真的可以相信吗？那如果不相信的话，要怎么去核实呢？
这个实际上不是中方说出来的，中方没有对这个东西表过任何态。那这是美国这个《华盛顿邮报》呢一篇报道，这个前几天的一篇报道讲的。那么他们可能是从美国国务院听到的一些消息。那可能呢，我猜想就是中方的这个告诉了这个美国国务院。有关人士，这个美国国务院有关人士又把它透露给这个《华盛顿邮报》，这样写出来一个报道。但是对这个报道的这个核实啊，大家现在目前都没有把握，不知道中方是怎么样，是不是在抓捕的这些个就是美方提交的这个黑客的这个名单，他们抓捕以后情况怎么样，关在什么地方，多少人，然后呢未来要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对他们是不是进行起诉，这些东西都不是很清楚。那么之所以做这个东西，我想呢，我个人估计呢，可能性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在奥巴马访问美国之前啊，就是美国已经两个星期前，这个习近平访问这个美国之前，两个星期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对中国这个黑客这个网络攻击啊进行这个制裁。进行制裁呢，那时候中方的一个反应就是说，你们要制裁的话，我习近平就不来访问了，你就取消访问。那后来呢，就派了孟建柱来救火。来救火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这个网络攻击达成协议。那么其中我想就可能包括中方抓捕一些个美方提交的这个所谓的名单里头的人士。但是这个现在的不清楚的地方呢，就是说到底抓到多少，这些人现在关在哪里，未来打算做什么，现在都不清楚。然后呢，因为所有的这些包括2014年美方起诉的，现在还在这个抓捕名单上面那五个中国军官，对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这些军官是不是被抓起来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现在很多还是一个未知数。
是。那我一样来请教一下北风，就中方说他们抓捕这批黑客，真的是就你来观察，真的是依照美国司法单位提供的名单来抓的，还是他是随便抓？因为中国毕竟还是真的有民间的黑客从事一些犯罪的行为，还是只是把那些民间的黑客抓起来？但是这个中国政府里面、中国军方里面的黑客，例如说攻击了美国的这个联邦雇员这样子的黑客，其实是还是安全的。
我想我从我的感知来看，基本上会认为这个报道提及的事实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要特别留意报道里头一句话，就是说这次这些黑客是指攻击美国企业的黑客，攻军事和政府目标的这些黑客呢，并没有在这次报道当中所提及，或者说。
北风的连线可能有点问题，我们再回到我们现场啊。那这个部分我一样是来请这个韩仁堂博士来分析一下，也就是说刚才讲的，中国的确有民间的黑客，
对，
我们知道他也从事很多的犯罪行为。那但是我们最重点呢，我想对美国人民以及对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来讲，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所谓这个军方跟这个中国军方跟中国的政府里面的黑客来攻击美国，是否在这方面呢，美中之间有达成一些的这个共识或协议？那么是否中方愿意来管控这些人员，或是甚至对他们进行一些法律上的？
这个我们也只能从这个外部来猜测，根据现有的一些报道。那么这中方呢，实际上在8月份的时候已经抓捕了差不多15000人的所谓的这个网络犯罪的这些犯罪分子，其中差不多有7000多个案例。案子的这个立案， 但是呢，这些大部分都是一般普通的这个犯罪，很多可能就是所谓的，甚至是网络的一些个维权的，或者讲了一些话，他们不高兴的，也可能有抓捕的这种情况。但是美国呢，我们知道所有政府都从事所谓的这个网络间谍活动。那美国和中国有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说美国监视中国的这个经济活动呢，并不把这些信息呀、转给他的公司来这个跟这个他的对手进行竞争。那中国呢是把很多这个窃取之后，把它告诉给这个中方的这个公司，来跟美国窃取这些技术啊进行竞争。这个是美国要跟中国达成一个协议来解决的。不是说这个就是说不两国之间不能进行这个间谍活动，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从事这个经济间谍活动，然后呢把这些这个窃取的这个IP 啊，就是知识产权啊，来用于这个牟利，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韩博士，您刚讲的这一点让我想到说，习近平访美的时候，两国达成了这个某些部分的协议啊、哦。
对。
但是这个我不知道，卫视最近也采访了美国的一个网络安全公司，叫做 FireEye 火眼安全公司的一个专家，叫贝特里克。
对。
他也提到这个协议，他说协议当中有一点让他有点担忧。我们来看一下贝特里克对于这个美中之间的网络协议有什么样的看法。
From the cyber angle, I am a little worried that we.
我担心的是，我们同意和中国进行合作调查，因为如果中国把他们发现的东西拿出来，要求我们解释这是什么，有的很明显是刑事犯罪，我们当然可以合作，但也可能是中国发现了我们的黑客行动，那么美国政府可能会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公开讨论。反过来，如果我们寻求中国合作，他们可能会说，我们在网络方面不够强大。我们无法看到这样的活动，所以我们无法提供帮助。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可能让步太多了。
是，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刚才这个我们的专家他也另外有提到，是说今天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开的提到中国的黑客这个问题，那么他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专家怎么来分析这个问题。
One is...
第一，美国现任或前任官员都说过，作为间谍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具备这种能力的情况下也会这样做。第二，美国情报总监克拉珀说，他觉得我们没有掌握足够的情报来进行公开指称，但我并不同意他的说法，我觉得我们有足够的情报。
是，那韩博士，我想请教刚才这个贝特里克这位专家，他这样说，你认为美国政府是否应该直截了当的把中国给点出来呢？
当然应该是点出来，就是说这个政府的活动，像这样大规模的，可能就是这个 OPM 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这个数据库啊侵入，然后呢把所有摄取过去，这可能在国际上还是第一次。那么现在美国对中国到底窃取了多少这样的机密，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就是美国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到什么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只是不知道严重程度。那我觉得双方如果是不合作，不进行有效的管控，那么可能就会导致一个网络的战争，因为会一步一步的升级，美国肯定会要报复，对不对？那么这个肯定会升级，升级了就会造成这个失控的一个局面。
是，那我接下来再请教一下北风，刚才我们已经讲到这个习近平访美之后，两国起的这个网络协议，但是刚才我们也听到另外一位专家他在分享，他认为这个协议当中有一些他认为不合理的地方。就你来看，你觉得这份这个网络协议当中有什么样的猫腻？那么对于美国会不会有一些不利的现象呢？
我想这份协议它最是吧，也就是说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只是双方需要有一个形式上看起来像是协议的东西。我们仔细看一下媒体披露出来的这份协议的内容，其实可以说毫无实际的价值。例如双方只是承诺不首先发起对对方的一些基础性设施的攻击。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美真正在互联网技术包括网络入侵技术方面的水平的话，我想中国他除非是整个人疯掉了或傻掉了，他才会主动的发起这种攻击。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基本上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我觉得也不必 太当回事。关键看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真正发现中国有这些行为之后，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因为类似的事情以前零零散散的一些这种入侵或者是叫大规模的这种入侵，但是黑客来源我们有待指定。那美国一直还是没有做一些强有力的反应嘛。那这次习近平访美好像大家达成这种东西是不是一个交代，还说以后保持对话，这种东西几乎它都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内容。那实质性的内容在哪里？其实我更关心这一点。
是，那北峰，你认为说美方应该采取什么样比较具体的一个反应才能够来制裁中方呢？或是让中国方面重视这个问题？
美国曾经做出一个很棒的回击啊，我说在中国的国家防火层的这个层面把它摧毁，然后让中国互联网民可以得到更多的自由的信息。我想这个就是非常棒的一种反击的手段。那中国政府包括像华球时报随即就有所谓的专家出来说，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干的话，两国可能要爆发网络战，诸如此类的，用一种恐吓的方式告诉你，你千万不要这样反击。我想在技术的层面，中国跟美国几乎在我看来，它并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一个能力的比较。所以就是说，只要美国政府愿意采取这种技术的，再配合一些针对公司、机构、个人的经济和签证的，包括刑事责任的追究，我想是完全可以遏制住中国这种黑客攻击。但事实上，在刚才我提到的美国政府在这些一系列的数以百亿计千亿计的美元的订单面前，他没有这么做。
是啊，谢谢北峰的分析。那我一样来请教韩正超博士，如果说美中一旦这个网络情况紧张的话，进行了网络不要说网络战好了，真的开战，现在也在进行很多你来我往的一些尔虞我斗。那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他所做的所有事情，他的预算，他的行政都必须要透明，并且向人民来做交代，同时也会给予其他的国家有机可乘，可以了解美国政府正在做什么或打算怎么做。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会是否跟中国的这个网络上的一个斗争会处于下风呢？
我觉得现在很明显美国是处在一个不利的一个状态下边，因为美国很多东西都是透明公开的，我这个网络的这个安全这个意识呢也没有那么强。虽然现在是大家开始意识到中国这个黑客的攻入的这种危险，但是呢还是没有比较有效的这个措施来应对。那么美中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呢，我觉得从这个原则上来讲还是不错的。那么就下一步怎么样落实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这个没有办法落实的话，那就没办法，那都是一纸空文。那过去的也做很多这方面的承诺，中国自己一直声称我们就是这个黑客的这个受害者，但是呢，就说他没有一个具体的要必须要落实，就是关键看下边这个落实。当从这个协议本身来看，我觉得也还是有些问题的。比如说他说，这个双方要根据本国的这个法律规定来进行调查，提供证据，提供相互的这个司法协助。那么这个里头就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在美国很多的这个言论自由，那都是合法的，对不对？都是可以随便的这个行使这方面的自由。那在中国有很多的这些人讲话，可能使用Gmail， 可能使用这个 Yahoo 这样的这个进行一些个表达自己的一个意见，那么可能就会触犯了这个他的这个法律。那他就对他们进行审查，要求美方所以是要这个谷歌和 Yahoo 提供他们的这些个信息证据，怎么办？美国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我觉得在这方面都还是不是非常清楚，这很可能就会把一些相关的意见人士啊。让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入罪，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协议方面的一个漏洞吧。
是，那北峰刚才那个韩博士提到这一点呢，让我想到这个好几年前一个 case， 就是这个施涛的这个案子啊，这个雅虎把施涛的一些的这个记者他的一些个人资料交给了中国政府，导致他被逮捕。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知道，过去几年中国也说我要来反恐，我要来这个打击恐怖主义，但是在高举这样子反恐大旗之下呢，也逮捕了并且这个打压了很多的异议人士。是否现在也可能以说所谓网络安全打击网络犯罪的名义，那对许多的网络维权人士，或者是说只是一般的网民，但是在网上发表他们的看法，而对他们造成了一些威胁呢？
这一点就是说，刚才因为双方的法律环境不同，刚才那个韩正桥博士也是分析了这方面状况，我认为很有道理。那至于会不会用这种双方加强打击黑客这种所谓的配合，在中国政府利用这种机制来压制国内的公民权利、民间的权利，我想这个是几乎是可以合理想象到的事情。在要打击黑客，他就要企业，特别是互联网的运营的行业提交大量的基础性的数据，那中国官方就很容易说，那我这是为了打击黑客。但实际上这些资料他们也同时可以用来监控异议人士的言论，监控异议人士的行踪，甚至可以要求美国企业在中国运营的一些公司，包括像微软，包括像刚才提到的雅虎，这些公司提交特定个人的资料。他们只要说是以调查黑客为名，以中美合作为名，其实这些企业觉得好吧，那我给你也无所谓。但实际上中方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谁知道呢？所以在这一方面，我想必须得有一个统一标准的高标准的，然后是透明的平台上合作才有意义。要不然的话，这些所有的机制都有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来进一步作恶，实现其他方面的目的。
是，那北峰，我想接请教你，刚才你提到说有一个更高标准的一个透明的平台跟机制，我们看到最近的新闻也提到说，这个韩国的这个三星Samsung 的支付移动支付系统呢，遭到了中国的黑客的攻击，所以并不是只是美国，很多其他的国家以及很多其他的企业也都受到了来自中国的黑客的攻击。是否美国应该与其他的国家一起来联合甚至也跟中国一块来谈一个透明的一个平台，或怎么样来处理这样子一个黑客的问题呢？
据我观察，前一阵子的 TPP 的协议的内容的话，其实是纳入了这方面的考虑，就是特别是对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一个高标准的一个考虑。我想在这一点上，我想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讲，他们也可能需要在中美两国的框架之外有更高的层面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解决。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方向，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些漫长的国际的这种协议或者是机制形成之前呢，作为受害者一方，包括现在我们知道的像美国、像欧洲、像韩国，还有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已经被媒体披露出来受到中国黑客攻击的这些国家，有没有可能先行就这个单一的问题形成一个合作和加强打击的机制？其实我想这会更快更有效的遏制来自于中国的黑客攻击行为。
是，谢谢北峰。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韩正桥博士，我们刚才也提到很多次关于这个最近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事情，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
对，
还有包括一些军方的人员最高级别的一些的这个机密资料都被窃取了，甚至也最近才要爆出来说，原本只有小部分指纹被窃取，后来爆出来说其实是有几千万的指纹都被盗走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机密被盗的话，对美国的政府的工作人员，对美国的军方的人员构成什么样的威胁？那中方是否除了针对中方可能利用这些资料来对这些人员施加一些压力之外，他是否也可能把这些资料提供给其他的所谓中国的盟友朝鲜这个甚至这个俄罗斯，或甚至是一些美国的正在打仗的敌人，例如说伊斯兰国等等，提供给他们，反而给美国造成麻烦的？
怎么说呢？这个我觉得提供可能不会轻易的提供，但是就是说，首先我讲一下这个它的对美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影响，这个影响啊是非常非常深远和巨大的，这个损失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因为这个有2000多万的这个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然后这里头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一般经过它差不多将近2000万这个，他们是经过所谓的安全审查的。我们知道安全审查都有一个084表格，这个表格差不多150多页，那你要详细的把你的这个所有的关系都要列举出来，而且要指明哪些是你的最危险的，就是最有可能被敌人利用来让你这个给你作为一个杠杆压迫压死迫给你施加压力，让你成为这个外国的这个间谍的这样的一些个信息资料。那么中方拿到这个资料，中共拿到这个资料呢，实际上他就得到一个巨大的数据库来 吸收间谍的这样的一个为他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库，他可以找到非常合适的这个人选，这些资料都是在那里头。这个影响恐怕要等第一批的这个联邦官员完全退休以后可能才会消失，那可能甚至是上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这个都不能弥补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这个损失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主要就是一个反间的这个一个问题。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北峰啊，请你给我们总结一下，说现在中国看起来他说要打击黑客，那他甚至也这个公布这样的协议，但是美方这边是否可以真的百分之百的信任中国的说法，然后进一步来跟中国这个在黑客问题上面做合作呢？
在回应这个话题之前，刚才那个话题我也想补充两句。这次最糟糕的就是美国这边的生物特征的资料被泄露，所以我们紧跟着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 CIA 召回了他几乎所有的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这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想美国需要有更高的重视这个方面的事情。哎，抱歉一下，刚才你把问题稍重复一下。
就是请您总结一下美中之间是否可以互相信任来解决黑客的问题。
好的，哎，我觉得在这点上美国不应该对中国政府的这种承诺有一丝一毫的信任，因为不管从历史上现实上我想都中国政府的承诺就几乎没有兑现过，最基本的体现就是像 WTO 的承诺基本上无一兑现，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想他们只是为了习近平访美做出的一些姿态性的表示，而这点合作的层面不可能有任何的进展。我觉得美国政府就应该坚定的把五个解放军黑客的名单提交出来，你什么时候把这个五个解放军黑客交到美国本土，就相信中美有合作的诚意，中国政府有承诺有兑现的可能，我们需要这种公开的可验证的透明的硬指标的东西。
好的，谢谢北峰的分析。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讨论中国这个黑客问题啊，我们是否真的能够相信中国有这个诚意来解决黑客问题的讨论只能到此结束。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网络作家温颖超。